万物借着道就是话语造成的。这个智慧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智慧之一。所有的事物及万物，你的家，你的电脑，你的汽车，你的身体，这个世界等等，字面意义上讲，都是借着道话语造成的。上帝的道话语对于人类来讲，这个概念是奇怪的，也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可以再一次证明，上帝神圣的话是多么的信实和单纯。上帝记下他自己美丽的话语，终究会在将来审判的一天作为审判的标准。这些话关系到生与死，接受这些话的人就拥有生命，拒绝的就只有死亡。生命记30:19，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福祸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以西结书33:11，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的永生神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上帝救赎的计划由他唯一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完成。你已经选择了永生了吗？你决定要与以前使你感到羞耻的罪脱离关系了吗？请点击进入更深经历耶稣，查看如何承受神国的介绍。现在就行动吧，这样的话，今天将是你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如果你更渴慕神的话语的话，明天将会更好。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课题。神说，33:6，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神说，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希伯来书11:3，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语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出来的。人说，某个时候上帝神说了一句话，万物就被造成了，这种概念真是荒唐可笑。现在是这课的录音，如果上帝真的用道话语创造了我们以及我们所看见的一切，那么应该有证据证明这一点，而且一定有证明证据。这个智慧是所有时代以来最大的奥秘之一。所有的一切，你的家，你的电脑，你的汽车，你的身体，这个世界等等，都是借着道话语造成的。上帝的道话语对人类而言，这个概念确实是奇怪的，也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但是现在可以再一次证明，上帝的话是多么的单纯和信实。神说，人说，有很多原始的特色。道话语创造一切，就已经包含了这个新概念。这个启示变得让人更加的震惊。数年以前，我跟一个人谈论耶稣基督，他告诉我说，我所能够提供的证据都是一些话语，但是话语好像又是无足轻重的。我就问他，如果我能向你证明所有的一切都是由神的话语创造的，他用一种很有挑战性的口气回答我说，那你试试吧。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就问他，他是怎么样参加到我们这样一个活动当中来的呢？他说他开车过来的。那么我就告诉他，我会证明给他看，他的汽车就是一个简单的话语的集合。我解释说，很久以前，当第一辆车被造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人在路上赶着一辆平板马车，整日的在谈论着 怎么样才能够使现代交通工具只花费很少的时间？他在思想，我要一辆不用马拉的车，但这样的想法只是在他的脑海里，并没有说出来。他回到家，抓起笔和写字板，把他想要的一辆不用马拉的车的计划写了下来，这就是书写下来的文字。我问这个人，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谈论这个人的什么呢？他立即很快地回答我说，话语。然后这个兴奋的发明者就跑到田里，挖掘出一些铁矿石。上帝已经创造了这些铁矿石，把这些铁矿石加工以后，就成为了他的第一辆不用马拉的车。然后我问这个朋友，是什么造了这辆车呢？他回答说，话语。万物都是由话语造成的，由神的话语造成的。即当一个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也是由神的道话语造成的，因为他超自然变成了上帝的儿子。罗马书十章十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当今在医学和心理学中，越来越多地证明了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我们所想所说和所做的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如果我们知道万物都是由道话语造成的，那么对于这一点就并不觉得很稀奇了。所以即使我们的身体回应我们的话语，据医学研究估计，75%典型的人类思想是消极的和反作用的。下面这段话摘自一篇精神健康的女士家庭杂志。医学调查估计，我们每天所思想的多于75%是消极的。这些消极的思想没有支持我们过得更好更幸福，反而使我们每天在挣扎和矛盾当中生活。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我们自身的评价，极大地影响到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塑造，变得更坏或者更加坏。众所周知，如果一个人的精神集中在快乐的事情上，所想的都是积极的，骨髓就造出大量的红白细胞。但是当一个人所思想的都是消极的，那么他的骨髓造血细胞就会受到阳制，白细胞杀死病菌，红细胞造出氧气供应生命。我们都是由道话语造成，因此人类的身体也和其他受造物一样回应他们自己。1996年2月26日的新闻周刊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集中精力思想会改变大脑。大约500万美国人正在遭受的强迫性精神障碍的折磨，例如这种强迫性使他们一遍又一遍的洗手，使他们的手根本就不脏。下面一段是引自这篇文章的一段。一种最流行的治疗强迫性精神功能症药物是百优解，或者是一种类似药物的一种药。虽然30%的强迫性神经功能症病人对药物治疗并没有很好的反应，但是一旦这个病人停止使用这种药物，病情就会更加的恶化。上个星期，斯瓦茨的和4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事在普通精神科治疗档案中报道，人类的思想如果对大脑进行重塑的话，可以起到跟药物治疗一样的功效。行为的改变、病人行事的方式的改变和认知的方法改变，他们所思想的都能够引起大脑的生理变化。大脑的断层扫描活动在你确定火炉已经灭了吗这个治疗以后明显减少。这个团队在1992年的初步研究中已经暗示了这一点，但上个星期 是一次有证明的报道。就像斯瓦茨迪所说的，思想可以改变大脑。以下这段话摘自于2002年4月8日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标题为处方的力量。新墨西哥州成为美国首次被允许心理学家接受450个小时的培训以后，可以为精神病患者开药方。这是经过医学家们激烈争论以后所做的决定，但是在乔治亚州、伊利诺斯州、夏威夷州、田纳西州也有类似的方案。新墨西哥州这项方案的提倡者们说，这项新规定改善了病人不得不等待五个月才能从精神病学家们手中拿到药方的情况。但是仍然有一些心理学家们，他们不愿意给病人开药方，因为他们可以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他们的谈话治疗可以起到跟药物一样的治疗作用。大卫说，内华达大学的心理学家文森·佐安东奴·乔德洛曾经说过，我们正在寻找一种治疗工具，并不一定比我们已经拥有的更好。读神的话语的学生们都知道关于诺亚方舟的故事，上帝用这个方舟拯救了诺亚和他的家庭，以及上帝创造的所有生物的代表。当然，这个方舟也是由话语造成的。最初的木料是上帝创造万物时用话语造成的，建造的方式方法来自上帝的话语，而挪亚只是把上帝的话语放在了一起而已。下面这段话摘自于1999年10月15日的耶路撒冷，由拉比舍洛莫里斯施笔，由哈希德主义建立。我们发现一个令人惊奇的洞察方法来测量诺亚方舟，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当我们把这些数字摆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到350、30，那么就可以拼写出这样的一个单词 A3 或者是 La3，意思就是语言。上帝不仅用他的话语创造了万物，也把他的话语存在诺亚的方舟中，按照一个数字的方式来拼成语言的意思。当这些字母按照数字的方式被摆放在一起的时候，自从最初的语言造成万物这篇文章出版以来，对于 DNA 更深的理解变得清晰明朗了。退一步说，越发现使人感到震惊，在朗读各种的报道时越发突出语言处于支配的地位。当然，如果万物都是由语言造成，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看到的。下面这段话摘自于李斯特·罗贝尔的新书《创造者的事》，我们来读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内100万亿细胞当中，有6对盘绕的 DNA， 它们包含了4种化学成分，而这4种化学成分就可以精确地介绍组成我们身体的蛋白质了。剑桥毕业的斯蒂芬·桑迈耶表示，不可能通过自然方式来解释信息进入生命体内的这件事。在本书中，参考文献和引证都是由哲学博士斯蒂芬·桑迈耶来做的。他是发现研究所会科学和文化部的主任和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大西洋中流海岸大学的教授。他持有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在那里他用科学的方法来论证生物的起源，他的论证是非常重要的。继续来看斯蒂芬三研究员是怎么说的。那么我们来讨论 DNA。 我说，你已经写到 DNA 引起的争论，确切的意思是什么呢？斯蒂芬三麦耶一边把他的金边眼镜从衬衣里拿出来戴上，一边来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他说，我的意思是 DNA 里最原始的信息 对于这些生命的开始是必要的信息，最好是由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不是由任何一种类型的自然科学家们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当你在说 DNA 里的信息时，你确切的指的是什么？我就问。我们从自己所存在中知道，我们所传递的信息可以用26个字母，或者22个，或者30个，甚至在计算机中，二进制代码只用0和1两个。20世纪最特别的发现之一，就是 DNA 中储存着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在4字代码中详细地介绍了蛋白质的构成。这些物质在化学中被称为旋嘌呤、鸟嘌呤、胞嘧啶、胸嘧嘌呤，所以科学家们就用字母 A、G、C、T 来代表它们。这样做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们在它们的功能在遗传学中就是这样，像它们命名的那样来适当的安排这4个基础物质，就能够介绍氨基酸细胞的不同排列顺序。氨基酸细胞的不同排列顺序也正好组成了蛋白质，不同的字母排列组成不同的氨基酸排列顺序。斯蒂芬·三麦耶这样做出了总结， DNA 就像一个图书馆，有机体储存信息，而这些信息得从 DNA 中获取，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些重要的组织器官。这种图书馆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本身就可以按照自然字母的排序方式来排序。在 DNA 中有很多很长的由 A、C、G、T 组成的长链，这些长链精确地排序就组成了蛋白质的结构和折叠。组成一个蛋白质需要1200到2000个排序方式，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信息组织啊！库尔特·帕特克里博士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拥有学士学位，同时他也拥有哈佛大学古生物研究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他从师与世界著名的进化论学者史蒂芬·果尔德合作。怀斯博士写了一本书，名叫做《信仰、形式和时间》。在书中，他完全赞同世界上，在书中，他完全赞同世界上有上帝，也赞同地球的年龄年轻。怀斯进入了 DNA 的深入研究，并有了以下的观点。DNA 分子也有体系的译码，它有一系列的嗨苷酸基、鸟嘌呤、胞嘧啶、旋嘌呤和胸旋嘧啶，就是组成 DNA 的这些成分，类似于莫尔斯电报电码的3种组成成分：点、线和间隙。DNA 的4种嗨苷酸依次排列，也叫做密码子，从而组成有机体的各种器官。同类似莫尔斯电报密码按照英文26个字母排序一样， DNA 的这种特性跟语言很相似，因此被叫做遗传密码。密码子这个名字只用于3种核苷酸组成的氨基酸。怀斯说，在每种结构水平上 DNA 都用密码，在每种 DNA 水平上都有用于交换的部件。 DNA 的信息看起来好像是由很复杂的规律组织起来的， DNA 由很复杂的单元系建立，目的是为了 DNA 细胞之间信息的交换，建立特殊的架构的需要，把细胞放在它们需要发挥作用的位置上。所有这些特征都是人类语言所共享的，在不同的水平和不同的方式上， DNA 有自己语言的结构。地球上所有的有机体，从细菌到动物，从原生生物 到植物，从海藻类到真菌类，都有 DNA 语言的证据，而这些证据正是建立在地球的各种生命体内的。自从上帝用他的特征创造万物，自从上帝成为一个可以沟通交流的上帝，被造物拥有语言就不是一个让人感到惊奇的事情。事实上，它很像一个语言学的原则，可以帮助揭开 DNA 的语言。在我们的经历中，语言仅仅是因为交流的需要才被造出来的，非被造物不能够期待 DNA 建立在语言之上。科学中一个很有名的出版物中，有一篇名为《最后的生命之书》及《向它航行》的介绍。 DNA 是一部330字母组成的书， DNA 不仅仅是由语言创造的，而其本身的信息就是语言。语言一旦被说出来，就是一种能动的行为。当那些语言是上帝创造的语言时候，就被变成是上帝所计划的语言。上帝说就是语言，在数千年以前，人类和人类的科学开始理解为什么的原因。神说，诗篇33:6，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神说，诗篇33:9，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希伯来书11:3，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语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人说，某个叫上帝的神说了一句话，万物就被造成了，这种概念真是荒唐可笑。现在你已经有了这课的录音了，